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你好吗？旧约导论，亚波罗牧师今天将在第39课里讲解的是诗篇。我们知道诗篇共有150首，整本诗篇所涵盖的主题极为广泛，其中包括有关神、创造、人、救恩、罪与邪恶、公义与正义、敬拜与赞美、祷告与审判等等方面的启示。相信你和我一样盼望老师快点讲课，是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诗篇第一卷，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诗篇，让我们能够学习认识你，不光是要用头脑，而且要用心灵。在我们下面的学习里面，求你在这两方面都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平衡的方式来认识你。我们知道从心灵里的认识是私人的，很多是不可言传，也不可以传递给别人的。然而主，我们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你，然后通过个人的决定顺服与否，我们才能够真正心灵上体验你。求你在下面的学习中引导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篇的第一卷是1-41篇，其中的1-2篇是全部诗篇的序言，而3-41篇可以被称为大卫第一诗集耶和华篇，因为里面用耶和华称呼神远比用神或伊罗辛多。诗篇一开头的1-2篇与结尾的150篇构成全书的一个框架，也揭示了整个诗篇所重点要讲的主题。因为第一篇是智慧诗，教导人要敬畏耶和华，第二篇是弥赛亚诗，教导人要期待弥赛亚，而第150篇是哈利路亚诗篇，教导人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先来读一下诗篇第一篇，因为诗篇是需要用头脑和心灵来共同理解的，所以初声的朗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智慧诗是教导的诗篇的一种，与训诲诗是类似的，然而不同点是训诲诗教导一些具体的事情，而智慧诗则着重抽象的一个模型，就是义人与恶人的本质的区别。义人也称为敬虔人、谦卑人、聪明人，而恶人也称为亵慢人、傲慢人和愚顽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敬畏耶和华，遵行神的律法，顺服掌权者，帮助受苦的人；而后者或者不信神，或者拜假神，实际是自己做自己的神，或自私，或骄傲，或两者都有， 既不顺服掌权者，又欺压受苦的人。圣经里所讲的义人，并不是指完全无罪，而是指仰慕并愿意跟从公义的耶和华神的人。敬虔人并不是说他是最具有宗教的外表，而是指对神的启示有回应的人。谦卑人是指他在神面前不自以为意，在人面前不自以为是，知道自己的弱点和不义，并因此祈求神的怜悯和赦免的人。聪明人就是指这样的人乃是神所喜悦、从神得福的人。恶人似乎不用定义，大家心里似乎都知道什么是恶人，所以一到二节先从负面来定义义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不主义说明义人在生活方式上与恶人有明显的区别。第二节则从正面的来定义义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义人不是从恶人的计谋，而是从神的话语那里去寻求人生的指引。而且他所做的不是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一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不得已这样做，做的目的是为了自利，而是他以仰慕耶和华的律法，信靠神的品格为出发点，以神为乐，以神的话语为乐，以顺服神的话语为乐。而这样做的人就从神得福，这人变为有福。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在一章一节的最开始，就像主耶稣讲到是从八福开始一样，诗篇的一开始也是有福的人乃是这样，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一个义人是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生命的本源，以神的话语作为自己生命的粮食，并且在日常生活上按自己所知道的努力去顺服神，唯独做他所喜悦的事的人。第三至四节则用形象的方式来对比义人与恶人的不同命运。义人被比作这样的形象，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永远有阳光和溪水及时的供应，而且按时候结果子，他的生命在神给他设定的时候就会达到其应该达到的程度和目的。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得到实现，叶子也不枯干。像这样根深叶茂的树，不怕风的吹打，用自己的生命既得福于神，也造福于其他的造物。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是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在一个理想的正常的道德秩序下，义人得福，恶人得祸，应该如此，也确实如此。然而生活是复杂的，社会从来不是理想化的状态。当一个世代邪恶的时候，一个义人，以西结说，就算是像挪亚、约伯和但以理那样，也只能救自己，不能救他们的世代的人，甚至更可能是做无辜遭殃的人。然而这不是这首智慧诗所关心的对象，智慧诗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也许过于简单化，然而它说明了真理当中的一个方面。第四节形象的描述了与之对比的恶人的结局，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义人像根深叶茂的树，不怕风吹，而恶人像糠秕在肠上被风吹走，剩下来的便是洁净的谷子。羊肠是最后的审判的一个象征，在马太福音里面，施洗约翰说，在他后面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将拿着簸箕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第五节指出，终极的正义是实现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然而在现在，正义也应当有某种近似和部分的实现，因此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第六节则给出以上所讲道理的原因，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原意是认识， 是能够仔细的查看事事处处的引领。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不光恶人自己灭亡，连他们的道路也会灭亡。就像在沙子上建城堡，在海里耕地一样，恶人所做的一切最后都将烟消云散。诗篇第一篇是一首典型的智慧诗，很可能是最后的诗篇总编者所作，它也使得诗篇够资格被放在智慧文学当中。智慧文学从大卫所罗门时代就开始出现，在贝鲁回归之后成熟，其最佳的代表之一就是诗篇第一篇。诗篇里面另外还有几首教诲诗，里面至少包括部分的智慧诗，即34篇、37篇、73篇、112篇、119篇、128篇和133篇。其中的所谓智慧诗部分都是在建立一个义人与恶人对比的模型，并基本上具有下面的格式，即义人这样做是有福的，因为他将会得到以下的对待；恶人这样做是有祸的，因为他将得到以下的对待。在第一首智慧诗的亮光之下，第二首虽然不是同样的类型，但也讲明了如何得福与得祸。凡是顺服耶和华的旨意，承认神所立的受膏者的，都是有福的，而反对他的都是有祸的。第二篇是一首典型的君王诗，它是为大卫的后裔做王的加冕典礼所写，可能也是在那个仪式上向君王所念的。本诗没有提头署名，所以作者和日期均不详。使徒行传4章25节当中，彼得和约翰曾经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第一、第二节来证明耶稣就是这里所预言的神的受膏者，并且说这诗是神借大卫的口所说的。然而这可能是出于犹太人传统上把整个诗篇都叫做大卫的作品的一种笼统说法，所以第二篇的作者仍然不能十分确定。诗篇第二篇是一种弥赛亚诗，他坚信神与大卫之家所立的大卫之约的有效性，因此大卫的子孙就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的掌权的代理人，每一个大卫家的作王的子孙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从职责上讲是耶和华的仆人，从权柄上讲是耶和华的儿子。只要他是一个忠心顺服耶和华的人，耶和华的权柄就通过他向万国彰显。然而如果他是不忠实的，那么神不光不赐福，反而会降祸。大卫之约原来的一代一代忠心的耶和华的仆人不断做王的意义，最终因着大卫子孙当中的不忠实的人而被改变。然而神让他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实现，就是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位是永远忠心的，也是不死的，他将永远做王，这就是耶稣基督。然而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虽然宣布了自己是以色列的合法君王的身份，但是没有被接受，因此他第一次降临是完成的先知和祭司的使命，而第二次降临才完成的做君王和审判者的使命。所以可以说像诗篇第二篇这种君王诗作为弥赛亚诗，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身份。还有另一种弥赛亚诗是大卫描述自己如何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乃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的经历。那一种弥赛亚诗从形式上是属于个人诉苦的祈祷诗，是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预表。这个对于弥赛亚的预言的两个形象，即一个是受苦的仆人，一个是荣耀的君王，在以赛亚书当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 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首诗篇的一到三节讲的是在大卫谱系的君王换代的时候，一般来说臣服在他们王权之下的周围的列国会试图改变他们的臣属关系，也就是反叛，这是古代中近东常见的情形。做大君王的国家有新王加冕的时候，臣属的列国会有种种骚动，直到新王将他们平定为止。四到六节指出，反对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反对坐在天上的真神，神把他在地上统治的代表立在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做君王。第七节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过好多次，其中的儿子的意思是从大君王之下的附属国王的角度来看。在古代中近东，儿子与孩子在家庭里面有质的区别，孩子只是一件物品，没有任何的权柄，而在成人礼之后被当作儿子的，则是被给予一定的权柄、身份、地位的。所以新约里说，基督徒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不再是孩子，而是儿子，是指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完全的启示，我们有责任成为一个成熟的神的儿女，而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没有身份的仆人。所以在古代中近东，当一个大国的君王对一个小国的国王立宗主权条约的时候，大君王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文的翻译是，我今日成为你的父。这就意味着大君王和附属国王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从附属国王的责任上讲是主与仆的关系，从授权保护的角度上来讲是父与子的关系。附庸国王有责任向大君王效忠，并且进贡，而且参与大君王的军事征讨，大君王对于附庸国王则有责任保护并且公正和仁慈的对待。如果这位大君王真的是一位公义而仁慈的君主的话，那么建立一个宗主权条约对于一个附庸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得到保护而又不被压榨。然而如果这位宗主是残暴而且贪婪的话，那么这个宗主权条约对于附庸国来说就是一件坏事。耶和华作为大君王，当然既是公正又是仁慈的。耶和华与他的受膏者之间是大君王与附庸国王的关系，而耶和华的受膏者与列国之间则又是一重大君王与附庸国王的关系。这种多重的宗主权关系在古代中近东也是常见的，比如以色列和犹大在过去曾经从属于埃及或亚述，然而他们周围的邻国比如摩押、以东和亚门则又从属于以色列或犹大。在宗主权条约生效的那一天，大君王和附庸国王之间产生了在这种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当这句话在新约里被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一处是用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一处用来指耶稣基督的身份远超过天使，是在希伯来书1章5节，还有一处是用来指基督被任命为大祭司，是在希伯来书5章5节。这些地方并不是 指耶稣基督在那时才开始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本源上，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圣子。那意思是指基督在那时开始被赐予权柄，做天父在地上统治的代理人。耶稣基督后来也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又说他坐在天父的右手，这都是同一个意思。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做了宇宙的王，然而他将来还有一天要来做以色列的王和全地的直接统治者。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如果过去的大卫的子孙做王的都是像基督那样顺服神，以色列国就会逐步扩大，直到全世界都臣服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然而因着他们不是，而且是悖逆的，所以以色列反而逐步缩小，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王权也暂时终止。然而第九节说，你必将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话在新约启示录里表明，将在基督再来荣耀降临掌权的时候得以应验。而且荣耀降临的基督还将把地上的权柄赐予那些持守到底的人，与他一同掌权。十到十二节就警告地上的君王，当敬畏耶和华，并且服从他在地上的受膏者。以嘴亲子的意思是一个服从的记号。考古学发现，在古代的一些浮雕当中，凡臣属于亚述王的，就以亲吻他的脚来表示。新约里那位悔改的女人也曾用嘴去亲吻耶稣的脚，警告是不这样做的必要在道中灭亡，而祝福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是一个典型的君王诗和弥赛亚诗篇，与它类似的还有十八篇、二十篇、四十五篇、七十二篇、八十九篇和一百一十篇。理解所有这些诗篇都必须的是认识古代中近东的宗主权条约的意义、大卫之约的含义，以及其中的预言与基督再来的关系。至此我们才讲了诗篇的序言，第一篇和第二篇。从类型上讲，一篇是智慧诗，作为训诲诗的一种；一篇是君王诗，作为弥赛亚诗的一种。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和期待并顺服耶和华的受膏者，成为诗篇的主题。从第三篇到四十一篇，可以说是诗篇当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小诗集，不妨称为大卫第一诗集耶和华篇。在第二卷里还会有大卫的第二诗集伊罗辛篇，即神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主要用耶和华即立约的主，还是伊罗辛即大能的神来做神的名字。在这一诗集当中，除了两篇即第十篇和三十三篇之外，都按题注是大卫的作品，其中并没有什么公认的明显的结构。然而的确可以看到是一些类型和思想相近的诗一组一组的出现，而且祈祷诗、赞美诗、教诲诗和礼仪诗交替的出现，似乎也构成了某种主题的运作。比如一开始的五篇三到七篇都是属于个人诉苦型的祈祷诗，这里个人是以群体区别开来，诉苦是与哀歌区别开来。诉苦是在遇到困难然而还没有被击倒的情况下向神求助，而哀歌则是在一件难以承受的大灾难之后，不是向神求助，而是单单的表示哀痛。在祈祷诗里面一般都有某种诉苦或哀歌，有时有回忆神过去的拯救，然后有颂赞神的某种属性，实际上是提醒神的职责，然后或者有宣布自己的信心，或者有宣布自己的无辜，或是责备恶人，以表示自己与他们的区别，向神证明自己够资格被拯救。 然而如果是悔改诗，就没有任何表达自己配得拯救的，而是完完全全的谦卑下来，祈求神的怜悯和赦免。然后有时有许愿向神表示，如果自己被拯救，就如何来回报神，或者告诉神，若不救我，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赞美你。这些都是给神一定的动机来促使他拯救自己。当然会有对神具体的请求。最后有时有一些期待的感恩，就好像神已经做成了在祷告中所求告的事一样。诗人对这些不同的因素进行选择和组合，千变万化。祷告类型的诗篇是诗篇当中最复杂的一种，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这当然是因着神与人关系的丰富性和诗篇本身写作的原因。人常常在困苦中的时候离神最近。下面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祈祷诗。一到二节，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属于向神诉苦。三到四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是属于回忆过去神的拯救，也是督促神一贯的继续拯救他。五到六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这是宣告对神的信心。从三到六节赞美神过去的拯救，相信神会继续拯救，都算是某种动机的因素。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是属于对神具体的请求。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属于期待的感恩，好像神已经应许了所祈求的事。这一方面可以说诗人有信心相信神的信实，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给神更多的动机来实际拯救诗人。第三篇是最简单的向神求救的祷告诗，其中没有说明他的苦难是因着罪还是为着义。以后会有讲明是为了罪的，那是悔改诗，如51篇；为了义的，可以是另一种弥赛亚诗，如22篇；也可以像第七篇那样，是一场在神的法庭上的诉讼。第七篇的一到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这是属于向神诉苦，也是呼求拯救。三到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这属于向神起恶事，宣告自己的无辜，证明自己没有犯过明显的罪，配得这样大的惩罚。六到九节，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令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这里有对神的具体请求，有继续宣称自己的无辜。十到十三节，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了，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这是宣告对神的信靠。以上这些起恶事，宣称无辜，宣告对神的信靠，都是属于动机的因素，从各个方面促使神决定来实际拯救他。14到17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操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这也是表达对神的信心，并且有预先的感恩，都是给神增添更多的拯救的动机。至此，我们应该观察到，在祈祷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动机的因素。神有他的主权，救与不救，但是人有他的责任，给神足够多的理由来救他，或者依着他的完全自卑悔改，或者因着他的信心，或者因着他的好行为，甚至还有可能因着他所许愿的事。在经过3到7篇的祈祷诗之后，8到10篇成为赞美诗。赞美有两种，一种是称谢，是为了某种特别的神为自己做的事；一种是称颂，单单是因着神的某种属性或作为。第8篇是为着神的创造而称颂，第9篇是为着神的拯救而称谢，第10篇从格式上是与第9篇相连的一整篇字母诗的一部分。然而在内容上，第9篇是称谢神击败了外邦人的欺压，而第10篇则是呼求神来处理国内的对穷人的欺压，所以从赞美诗的类型变成祈祷诗的类型。11到13篇又是个人诉苦型的祈祷诗，14到15篇是2篇教诲诗，教导人不要做愚顽人，而要做行为正直的义人。至此似乎构成了大卫第一诗集里面的一个部分。3到15篇整个是教导人敬畏耶和华，依靠耶和华，因此与第1篇的智慧诗主题相一致，因此可以把3到15篇称作智慧人诗集，而接下来的16到22篇则可以称之为弥赛亚诗集，与第2篇的弥赛亚诗篇主题相一致。其中16到17篇是祈祷诗，讲明其中都是为义受苦。18到19篇是赞美诗，其中18篇是称谢，19篇是称颂。20和21篇都是君王诗，20篇是给王写的祝祷诗，在王出战的时候祝福他得胜。21篇是给王写的赞美诗，也是预祝他的得胜。22篇是一重要的另一类的弥赛亚诗篇，它不是君王诗，而是个人诉苦的祈祷诗。然而其中描述大卫为义而受苦的情形是如此适用于主耶稣，以致许多新约作者认为这是对耶稣的预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其第1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卫所经历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和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很奇妙的都在主耶稣身上重新经历。说他是预言也罢，预表也罢，这种一致性是非常奇妙的。从23篇到30篇则是另一个主题，全部都与圣殿有关，可以把这一部分称作圣殿诗集。23篇是我们所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本诗继续着前面弥赛亚诗集的主题，因为大卫在本诗中的身份是一个受膏者，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然后他又开始了下面一个主题，就是圣殿。最后一句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首诗其实是重申了大卫之约所给大卫之家的受膏者身份，以及受膏者的职责就是建圣殿，使神与他的子民同住。24篇可能就是为将约柜迎入耶路撒冷的庆典所写的礼仪诗。经过23、24这两首礼仪诗之后，25到28是三首祈祷诗，29到30则是两首赞美诗。其中30篇的题注说是在大卫献殿时作的诗歌。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从来没有能够献殿，这大概是指他为建殿所准备好的材料交托给所罗门时所做的。31篇又是一首弥赛亚诗，按格式算它是一首个人诉苦的祈祷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引用过其中第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所以在圣殿诗集之后，这一首诗又回到弥赛亚的主题，与前面的弥赛亚诗集对称。32到34篇是三首训诲诗，其中34篇的后半部分是属于智慧诗的范畴。35到36篇虽然算是祈祷诗，然而其中有很多诅咒恶人的部分，实际上也在做义人与恶人的对比，与智慧诗相去不远。37篇是一首教导诗，也是智慧诗。从38到41篇是4篇有关悔改的祷告诗。所以从32到41篇似乎也是一部智慧人的诗集，与一开始的智慧人的诗集对称。这样我们看到所谓大卫第一诗集，就是从诗篇的3到41篇是以一个圣殿诗集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前后各有一个弥赛亚诗集，再往外则是智慧人的诗集，与诗篇开头的智慧诗和弥赛亚诗正好相对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篇的编者是有心的，诗篇是有结构的，而诗篇的编者的心意似乎是想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智慧人跟从受膏者，而受膏者为神建圣殿，而圣殿的目的则是让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知道那终极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为神建了一个终极的圣殿，就是他的身体。首先按字义，他自己的身体在3日内死而复活，就好像把圣殿拆了又在3日内重建一样。然后按灵义，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今天乃是圣灵的居所。愿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像诗篇作者所建议的那样，做一个智慧的人，也就是无论生命的境地如何，都跟从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诗篇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你祈求帮助的时候，除了信靠你的主权，也要陈述我们的案件，做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正直而敬虔的人，就有更多的理由来得你的帮助。求你让今天的功课成为督促我们过一个得你喜悦的生活的动力。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仰慕并愿意跟从公义的耶和华神的人，这人是义人。义人并不是无罪，是仰慕神并愿意跟从神的人。敬虔的人对神的启示有回应，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自以为义，在人的面前不自以为是，知道自己的弱点和不义，并且祈求神怜悯以及赦免。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我们愿意努力学习讨主喜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主啊，我们愿意努力学习，我们愿意就像那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我们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希望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顺利，但是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行。谢谢你爱我们，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